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人想成为主体，是因为人想成为神。
我们人都有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的这样一个欲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要快速的进到今天的话题，因为今天的话题呢没有那么沉闷，所以呢也是我们兴致勃勃的进到再见爱人这个话题。说到再见爱人还在火啊，我们说啊，它的是热度不断呐、它是热度不断创新高啊，而且不断创新词儿，从所谓的卖血啊。到 PUA， 哎呦，好多新词啊！我居还有新趴，还有情绪价值，反正类似好多我都是从那儿啊听到的。所以呢，它真是热度不减。我们之前做了一期叫《再见爱人开箱》。我们说了，我们这季不是每一集都跟。所以我们现在中间这季叫什么呢？
刚才商量说，我们这一期我们就叫做散打。散打是你们老家的一个这个专用词汇哈，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散打是什么意思？
散打意思就是想哪儿指哪儿打哪儿，
就随便拎出来，
对，想哪儿说哪儿，
想说哪儿就说哪儿。我们说散打呢，是因为这个新的活色生香的这个再见爱人，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冲击，或者说翻起了一些浪花的。他在整个的这个社会上引起的反响，真的是一期比一期更高。
是的，
你看再见爱人之前。我们知道那些什么苏诗丁啊，那个郭柯宇啊，
哇，你还记得住吗？
包括包括后面宋宁峰和张婉婷啊，其实也是一番比一番这个引起的反响大，那这一次又捧红了一个人，当然这个红啊，可能要打个引号哈，一个
黑红也是红，
这六个人里头，你要说这个人应该是颜值最普通的。而且呢，他的这个存在感也应该也是最低的。因为你要知道，你相比较的不是像刘一手那样的网红，就是像黄圣依这样的曾经所谓的全民女神，要不就是像杨紫这样的话题人物，李行亮本身也是一个带流量的歌手啊，这里头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人
就是
所谓的麦麦，
结
果他可能现在他的这个被提及度。成为最高的一个人，
对啊，
当然对
他
的吐槽是比较多的，
这
个女性也在这个节目，如果她可以选择的话，她应该也是，她也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们不知道这个节目中商业的成分占多少，真实的成分占多少，真正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成分又占多少，但是不管怎样，真人秀的特点就是把真实的生活呈现在电视面前。而这种把自己夫妻生活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点，尤其是我觉得剧组用了一些办法，调动了一些资源，让他把他的，我们打个引号说这个恶呀，就给呈现的淋漓尽致了。
对对，
尤其他先生呢，是相对看上去，无论从外形上看，还是从精神上看，他都是比较柔和的一个人。哎，一个比较纤弱的一个人，
对，
那么就显得他更加不讲理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有人因为这个麦麦号称是不看剧了，这个其实等于做个反广告，很多人都会想啊，你就因为这么个人你就不看剧了，那让我看看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
我觉得我们看再见爱人，我们不是站队哈，有时候我想很多人看再见爱人是叫什么，叫代入感太强了，因为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就像杨子一样，他说别人的问题还一说一个嘴儿，怎么一轮到自己呢，怎么什么都就糊弄过去，其实我们人性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也是，我们看麦麦，我们看刘一手，我们看杨子，我们都看到问题，
我们看到一个油腻大叔立刻就想到啊，我老公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这个不讲理的女人就想，哎呀，我媳妇儿也有这样的特点。可能人总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在这里面找，他们是在找说啊，我在生活中啊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公平待遇，或者我的婚姻中啊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人们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抨击以及各种各样的分析。我们
其实
对分析他们不是很大的兴趣哈，
分析性格呀，分析他们婚姻当中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不去分析问题本身，而是我们拿出一两个就我们在里面看到的点，把它拓宽了，我们来
散打
散打一下。对对对，
散打主要是我们俩为了偷懒，因为散打意味着不用梳理的像原来那么整齐啊。这一集我们要讲沟通啊，下一集我们要讲认罪啊，下一期我们要讲如何的这个协调关系啊。散打就是我们把这些亮点都拿出来，
想哪儿打哪儿。
对，散打我们可以做一期，也可以做五期。那我们现在开始打吧。
好，你想找一个哪个环节，或者你想找哪个点拿出来？
我想找一个事件。
好，
因为这个事件啊，把这个节目呀，也是在一个角度上推向了一个高潮。
啊，
就是摄制组啊，当时呢有这么一个桥段。
嗯，
他呢其实是给每个人发一张卡，然后这个卡上有个题，
嗯，
让你们同时指出来。你理想中最理想的婚姻伴侣是谁？
嗯嗯。
那么在这个指
挑事儿吗？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坑，对吧？你既然问说你认为最理想的婚姻伴侣是谁，
嗯，
那就意味着，比如说我在那儿坐着，我的配偶没有指向我，他指向了另外一个人。
哎，
我要看到那个人身上有哪些是我的配偶要而我没有能够给他的。
嗯嗯嗯，
对吧？他肯定有这样的一个指向作用。
对，有一些让反思哈。
对
对，
但是呢这个一开题呢，他们开始说这是个送分题，后来才发现
是送命题。
这是个送命题，对吧？然后咱们这个歌手，青年歌手李行亮，他这个手就有点乱。他开始其实是指向谁呢？他开始是指向刘一手的老婆葛西。
嗯，
但他一看他就觉得不对，你知道吧？因为你指向另外一个女生的话肯定是有点问题的。
嗯，
他滑到杨子身上。
嗯，
他认为杨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婚姻伴侣。我们知道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从性格上，我认为李行亮是非常不认可杨子的。
嗯，
所以他这个手指向杨子纯粹是一个瞎指的一个结果。但他老婆当时脸就挂不住了。在众多摄像机的围观之下，
嗯，
愤然起身，
嗯，
到旁边哭去了，
嗯，
然后这个活动就不欢而散，搞不下去了。
嗯，
李行亮就去给他解释说，哎，我当时其实是怎样怎样的，就解释，解释了以后还不行，就第二天接着哦，第三天接着折腾，
嗯，
反正这个事情就解决不掉。
嗯，
解决不掉以后，后来他们又一起见了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这个人呢在中间做了一些化解，就告诉这个事情的女主，就是这个麦麦，你在这个地方有自己不自信，在这个地方有过于强调自己情绪，过于关注自己情绪的成分，也告诉这个男的李行亮，就是你呢在情感上你的需求你要勇于表达，你呢也要认清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总之吧，基本上把这俩人开导出来了，就这么一个事儿。这里头呢其实可讨论的点蛮有意思的。
嗯，
李行亮就一直在跟他的太太解释。
嗯，
他说我真的当时就觉得你不是我的心目中的最佳伴侣，但你得允许这个真相，就是你不是一个完全符合我心意的妻子。麦麦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麦麦说我的配偶都不能指向我，那我在这坐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的婚姻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提出来要离婚嘛，这个事儿就过不了。
嗯，
第一个我们就想聊一聊，在夫妻之间是不是所有的话都能够实话实说呢？
嗯，哦，因为李行亮他一直在说，他说其实我是比较真实的。
对，
他说
我是一个真实表达嘛。
对，我也不想装。他其实说了前因后果的。
对的，
因为正好在车上听到刘一手说
他很羡慕刘一手，
对，说那个每次葛西每次都给刘一手举办生日什么生日惊喜啊，
给他买生日礼物，
对，
观察他在生活中喜欢什么。
对，他那个时刻就陡然想到了这个，嘿，他
没有看到的是。这个葛西已经好几年根本不管刘一手的生活了，而麦麦对他的生活是照顾有加，是在所有的生活上对他照顾有加。他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刘一手给他吹牛。刘一手说，哎呀，我这个老婆一直观察我，看我的这个上网记录，观察我正在关心什么，偷偷的给我买一个礼物，这很可能是真的。
嗯，
但是刚好李行亮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他很喜欢乐高。
对，
结果他老婆为了省钱给他买了个国产的，那个东西没法玩，你知道吧？他心里就有这个遗憾。
嗯，
他当时人家留一手一 PUA 他立刻就觉得人家比他幸福，他就指向了葛西。
嗯，其实就是那一刻那一瞬间所产生的一个情绪推动，然后推动出来，他就觉得哎，葛西还是蛮好的。
对
啊，
他其实想说我喜欢他这一点，
嗯，
或者我希望你有这一点，
嗯嗯，
但是那个指画一下，那个没有时间来解释的，对吧？你只是指谁。
好，
那我就想问啊，你看啊，麦麦也一直没有否定 李行亮说的是实话，
是
他并没有指责说你撒谎，
嗯，
你说的不是真的，
嗯，嗯
他你是真的，但是你这个真实的我不能接受啊。
对对，
我觉得我们还真的可以聊聊这个问题哈，
嗯，
在婚姻中到底是不是要实话实说呢？你觉得？
嗯，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我们是建议就是夫妻是坦诚相见的，
对，嗯，
而且因为夫妻关系是最亲密最紧密的关系，
对的，
所以在夫妻当中你想装估计也不好装，第二个呢，如果你长期装的话就会打压你那个真实的那个自我的感受，
是的是的，
也是不利于婚姻的这个长久的，
对
啊，这是这个婚姻的特点决定的，
对对，
所以但你的问题是那婚姻中是不是要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就是说如果我说的这个实话到底是为了什么，比如说第一个我想表达一个真实的自我，
嗯，
还是我是为了建造好的婚姻，如果我这个实话是表达真实的自我的话，那问题就在于就是人在表达真实的自我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错觉和错误，
嗯，
就是你可能说的心口不一叫做，也有可能会出现心口不一，
嗯，
这个心口不一不见得是你有意而为之的，
嗯，
你可能无意之间就随口就说出来了，但是这个无意而为之的这个心口不一呢，如果对婚姻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要，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说每一句话都怀有很大的目的，
嗯，
所以我们说的是一个说话的一个大概原则，
嗯，
我相信你要问夫妻双方都肯定都说，哎，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在婚姻中对我坦诚相待啊，他不能骗我，这是肯定的哈。但是很明显哈，100%的实话实说，
嗯，
不管在基督徒的婚姻里，
嗯，
还是在世俗的婚姻里，
嗯，都没有，
我们觉得都不能完全的行得通，
是的，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表述能力，
嗯。
我们自己的认知能力，
嗯，
包括我们对真实情况的认知能力，
嗯，
我们自己的承受能力，
嗯，
都是很有限的。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情绪，
嗯，
你要知道情绪不对的时候，你说什么都不对，
嗯，
情绪不对的时候，那就不是说理的时候，
嗯嗯，
更不是说真相的时候，所以呢，你要是问我哈，我们现在说说基督徒的婚姻，在基督徒的婚姻里头，我们别说是在婚姻中了，我们要求基督徒在生活中也是要说实话的，
嗯，
对吧，
嗯？
也是不能撒谎的，
嗯，
对吧？但是是不是把所有的真相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的要倒出来？
嗯，
这是有技巧的，
嗯，
其实技巧还在其次，
嗯，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目的就很有必要，
其实是动机，
对，就动机就很有必要，
对。
那么就是说，你到底是抱着一颗怎样的心？
对，你是想造，
你想干什么
关系，还是想拆毁一段关系？
是的，
嗯，
所以圣经在教导我们关于如何实话实说的时候，
嗯，
它加了一个前缀词，
嗯，
它叫凭爱心说真实话，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这个凭爱心就是刚才海伦说的目的，我是抱着一颗爱这个家的心，
对，
爱配偶的心来实话实说的，
嗯，
那么这里面你就自然会有技巧在里面，
嗯，
自然会有分寸在里面，
对，就包括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
对，
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学习的。
对，
那换一句话呢，你就是从说的这一方讲，那从听的这一方讲呢，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婚姻当中是表现真实的你自己。
对的。
那作为听的这一方，如果对方真实的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应该非常的珍惜这个机会的，
嗯，
因为他让你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他，他愿意在你面前敞开他的真实。
嗯，
我们回到这个《再见爱人》那个桥段，
嗯，
其实看到的是麦麦有点就是有点接不住了，对吧？
嗯嗯，
因为他下意识的那个反应，
嗯
啊，是出于这种可能有
综合反应，
他可能有那个什么自卑啊，
自卑 啊，
有丢面子啊，
容貌焦虑，啊，
对呀，啊，可能这些综合。
而且他前两天刚经受了一次打击，就那个画家没把他
画
漂亮，
对对对，
美颜没开。
对，但我们人哈，在都可以有很多前因后果哈，都能说出来。我要做这个事情，有前因有后果，
嗯，
但这个不重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嗯，
你的配偶在真实的表达他自己，可能你觉得很难接受， 那这个就更高层次的了，
是
就是我们如何在对方表达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不见得你是表示认同，但是你要去能够理解和允许，对，你应该允许这件事情。
这个对于倾听者来说，他就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嗯，
其实无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
嗯，
如果他们都相信爱的话，
嗯，
这个问题都不至于能够糟糕到什么程度去。当然，我们说的都是很理想的状态哈，我们说凭爱心说真实话。那么容易吗？
对，
对吧、
嗯？
我们有时候打着爱心说谎话，有时候以爱心的名义说攻击对方的话，
对，都是有可能的。
说刺激对方的话，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我们的人心多诡诈，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嗯，
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两个人中间是有爱的。
嗯，
两个人中间是有爱，而且都在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这个问题它出岔子也出不了太大的岔子。
嗯。嗯
刚才汉伦你也说了，你说我们的认知能力就是有限的。
嗯，
比如说我现在要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情况，我说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是你以为的真实，对，
对，
很多时候
是我以为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嗯，
如此而已。
对，
就是是在我的经验，在我的价值观，在我的看见里面，它是真实的。
嗯，
所以这个真实呢，它也要打个幌子。
嗯，
对吧？第二个，我们基督徒也曾经聊过啊，说我们能不能撒一些。什么白色谎言？
嗯，
比如说吧，哈，
嗯，
一个人，这突然出车祸去世了，就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父母，
嗯，
对吧？这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比较多啊、
嗯嗯。
一个人得癌症了，不要把这个得癌症的这个事情告诉他本人，先告诉他子女。
嗯、
当然，这个跟西方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一个冲突的、啊。
对，
这说明什么？
嗯，
每个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对对，是，
对吧？要考虑他的承受力。
嗯，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的承受你告诉他真相呢？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嗯，
我因为我反复想这件事了、
嗯嗯嗯。
你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这个人，这个人是接受不了的。
这个话应该加一个限定词哈，我觉得是，如果你想把关于你自己所有的真相告诉一个人的话，
没有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个真相就是指的和你我有关的真相
啊啊啊、
嗯！我给你再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哈。
嗯
我们人都有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的这样一个欲望，
嗯，
比如说我想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啊，
嗯，
我想知道我今年的这个考核的同事们怎么给我打分呢，
嗯，
我想知道我太太的那个手机里面那个微信里面还跟谁有什么聊天记录啊，
嗯嗯，
我想知道的孩子的日记本上写的都是什么呀，
嗯，
我想知道我的父母怎么看待我今年春节送他们的礼物啊，
嗯嗯，
我想知道朋友们怎么评论我，
嗯。
我们都想知道，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假如有一个机会让你打开一扇门，真相全都告诉你，你想好了再开这扇门，你很可能选择不看这扇门。
嗯嗯，
人心的恶，
嗯，
以及自己的不堪，
对，
是我们自己都没法面对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很可能。
嗯嗯，
这个世界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对，
人的心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承受不了那些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真实，你告诉别人要考虑别人的承受力，你自己都承受不了，那可能你就要问我了，说，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谎言、啊？
对，
是不是？因为真实的对面是什么？真实的对面不就是虚假吗？对不对？就是缺乏真实性的东西，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灰色的地带，
嗯、
这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度。
其实就像你说的，嗯，那个真实，其实首先要界定真实，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真实，我们真的百分之百的知道吗？这是一个问号。
嗯嗯、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百分之百的真实。
是的，我们觉得我们想知道百分之百的真实。
嗯嗯、
反正我不知道你啊。
嗯，
我包括我在内，还有我的很多朋友都不爱去做体检。
嗯，
我经常笑他们讳病忌医啊。
嗯，
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真的愿意去看那个体检结果吗？
嗯，
对吧？那都写的一切都好，你当然愿意看。嗯、
都是加号的话，
对吧？如果说有个站位，你试试，对不对？你立刻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哈。
嗯。嗯
但这种真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承受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地方，
嗯，
能够承载我们的真实，
嗯，
也告诉我们真实呢？这种真实，我告诉你，
嗯，
都不存在。能够承载这个真实的只有神。
嗯，
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真实的人 来到真实的神面前。
嗯，
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检点一下，
嗯，
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来到一个真实的神面前。
嗯，
这里面有四个真实。
嗯，
有可能是一个完全假的我来到一个假神面前，
嗯，
走个过场。
嗯，
也有可能是一个假的我来到真正的神面前，我在神面前伪装。
嗯，
也有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我来到一个我不认识的神，这个假神面前，我在一个菩萨面前，我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的，我把给他敞开心扉。只有当我们一个真实的灵魂在一个真实的神面前完全敞开，完全赤露敞开的时候，他才能承载我们所有的真相，他才能承载我们所有的不理解，我们所有的委屈，我们所有的开心，最真实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嗯，
注意，我可不是说你在婚姻中要刻意的隐藏。
我也想说，
我说的绝对不是，
千万不要让大家听了以为。
我说的绝对不是刻意的隐藏，我是说，如果你的婚姻中你还有一点点不能够完全交托出去，你还有一点点不能够完全被理解，你还有一点点是对你那个门对你来说上着一个锁，你不能够进去。
嗯，
不要奇怪，只有在神的面前。你才是完全完全的没有死角的。
嗯，
你的配偶向你关着一扇门，不见得是为了欺骗你，
嗯，
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你。
对，
你向他关着一扇门，很有可能你是觉得还没有到能够解释清楚的时候。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婚姻中要刻意的欺骗，
嗯，
我们在婚姻中能够秉持的原则，凭爱心。说真实话。
对，在讲的时候我一下想到了一个，就是今天很多婚姻辅导里面他都会说一句话叫做我希望被看见。我后面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我说这个被看见是从哪儿来的词？
存在感吗？
这个是叫武志红吧，他写了一本书深度关系里面，他说真正的深度关系就是被看见。我就好好的理解了一下什么叫被看见。麦麦也说，他说我就是想希望被你看见，就被李行亮看见。这个被看见是一个背后是一个什么心啊？其实就是我们实际上期待有一个人能完完全全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完完全全的被理解，被认同。但是你又发现人很奇怪，人又怕被看见。
没错，但是那个麦麦他不仅是希望他被看见，他希望你哭着喊着追着要来，不停的把眼睛放在我的身上，一丝都不要挪开。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我们为什么希望人家看见我们呢？因为有反馈，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我们要么就是透过跟人相处对方口里的一个反馈，我们来确定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要么就是透过我所拥有的东西来确定我是什么人，我有车有房还是有钱有智商还是有颜值，你看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在确定。然后要么就是你说啊，你是个很善良的很什么，我们这些标签又加上自己。因为人是被造，人实际上是客体，就人对自己没有办法研究自己，人只能从对方那个感觉里面来认知自己。
你有反应了，你有回应
了，我来建立自己，
我才知道我这个是什么样的。
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头都还是隐藏着那些不可见人的，
对，
那些怕被别人看见的东西。所以你看人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就是又期待被人看见，期待被理解，就是哪怕我表现出我的不堪，哪怕我表现出我里面的那种坏和恶，但是呢仍然不被审判。其实被看见是期待是这个，但是呢
你能不能接纳我的错误？
但是问题是我明明知道你是不可能的，你是接不了，就像你说你刚才是接不了的，所以我又怕被人看见。这两种状态都在这个再见爱人里面。比如说你看杨子哈，镜头面前，特别是在前面几期，你看让他描述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画师好作画，你看他就东躲西藏，对，他实际上是不敢面对一些真实的东西的。
他以一种玩世不恭的这种，
他是在遮掩，他在遮盖，
对，有的，
因为他自己也不能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他怕有人看见，或者有人让他看见自己的不堪，那么他无地自容。这个人常常表现在无地自容，就是对面对我们的不堪，
他怕被人放在聚光灯下研究。
哎，对，
但是他能来上这节目也是确实是鼓起很大勇气。
对，所以人实际上不，人实际上是拧巴的。
你像他们干这个的，不管是他做演员也好，他是做什么网红也好哈，他都是要想出名的，
对，
要想流量的，对吧？
这个，
但是呢，他又怕别人把他给看穿了。
对，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想出名，我想让人认识我，我想表达出我
的
荣耀，那个独特的，
我想像神一样。
对，其实这个就是用心理学的话，或者叫存在主义的话，这就叫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其实就是我自己想当神，我自己想展现出荣耀来。但是我们忽然发现，当我在这个主体性的位置的时候，我发现我对自己都不认识，我也有一些隐藏的，我得透过别人的嘴里。所以你看到人又突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变成客体。
对，
当我们变成客体的时候，就是说我害怕你老盯着我看，我害怕你把我扒的背后的动机呀，背后的这个小心思啊，全部被某种类型的人扒得光光的，我害怕这个。这个是人在客体地位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的。所以你就看到哈，人想成为主体是因为人想成为神。但是因为人是本来就是客体，所以人又害怕，
相对于神来说人就是个客体而已。
对，人是被造的嘛，但是人又害怕处在客体的地位被人研究，被人观看，被人扒开，被人找出你里面的小九九。哎呀，这是我们是多么的害怕。
包括你自己都接不住一个完全真实的你自己。
是的，
你一个完全真实的你只有在神的面前是能够被接纳
的。是的，是的。我就说我们从这个被看见，就是想又被看见，但是呢又怕被看见，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拧巴里面，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回到那位创造主面前。我们为什么不敢回到创造主面前？因为在伊甸园
我们犯罪了，
我们犯罪了，当
一犯罪他立刻就藏起来了。
对，我们就想躲避。
对，
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了。
神的那个无死角的凝视，谁也受不了。
对，你说到凝视这个词，就是上帝是永恒的凝视。人为什么一定要穿衣服啊？当然你说可以说怕冷，
他不光是穿衣服，他们藏起来了。
第一个是藏起来，
互相之间不能看了。
对对对，互相不能看了，
然后就编了一个无花果树的裙子。
其实那个裙子就是我们开始遮盖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赤裸敞开，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不堪，
我们心里头有鬼。
我们对，因为我们也看到对方的那个赤身露体，其实就是
羞
耻感了。这个羞耻感是因为罪的缘故带来的羞耻感，我们要遮掩那个羞耻感。包括今天我们拍照要开十级美颜，
对，
包括我们在人面前要说冠冕堂皇的话，
对，包括我们的面子挂不住啊，
对对，
我们的各种人设呀，
对，
我们的各种标签呢，
对，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遮，
都是无花果树叶子。
对，
因为我们怕那个上帝永恒的凝视。因为在上帝的永恒的凝视之下啊，你这种无花果叶子都遮挡不了，我们是赤裸的。好，我们要不要在下一节里面，
我们继续这个
问题的深挖，我们把赤裸这件事情好好聊一聊。
好啊，
因为时间关系哈，我觉得挺好的。我们从这个再见爱人哈，
我们回到伊甸园，
我们居然回到伊甸园了，好吧，为我们自己鼓掌。没有了哈，好，我们就等下一期咱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